有生命故事的声音，能改变生命的，能拯救生命的，翻天覆地的生命，义无反顾的生命，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，源源不绝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
穿古今，主爱已超明，如月之约，是旧熟悉罪名，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上一次节目时间，我们查考分享了撒加利亚书十一章十七节到十二章一节，我们就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，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一卷书的十二章二至七节的内容。读完撒加利亚书十一章十七节，或者有人会忍不住发出疑问，恶牧人遭受惩罚的预言应验了没有？无论怎样，敌基督最终是必定会受到审判的。如果领袖不能够全面地照顾神的百姓，这样对百姓来说就是一个大悲剧。神要求领袖负起对百姓的特别责任。雅各书三章一节教导我们，不要多人作师傅，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。如果神将我们放在领导的位置上，那我们要谨记，在这个位置上是要负上极大的责任的。神惩戒了疏于保护羊群的手臂和缺乏保护羊群的洞察力的眼睛，藉此来审判邪恶权势的牧人。这一段以一首短诗来作为结束，亦成为这一卷书第二部分前半段的结尾。无用的牧人丢弃羊群有祸了，更好的翻译是麻烦是要临到这些无用的牧人。这句话一方面是预测来的，另一方面就很有力地向那些疏忽羊群的无能牧人发出了审判。原文的韵律和发音都强化了这个讯息，这个领袖的膀臂和右眼都不能够活动，根本就无力战斗，甚至是没有办法去瞄准敌人。虽然撒加利亚书第十一章的经文有很多解释上的困难，也都没有办法定准到相关的历史，不过其中传达的讯息却是很清楚的，人类混乱的责任完全在于人自己的身上。神已经将他的好牧人推介了给人，不过人就拒绝他，造成自己没有办法弥补的损失。拒绝这位牧人的代价，后面在十三章七节还会提到的。根据约翰福音十章十一到十八节记载，主耶稣称自己是好牧人，这句说话的背后就隐含着深刻的意义，是先知对人性和历史的了解。读完撒加利亚书十二章一节，或者有人不禁会问，耶和华论以色列的默示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句当中的默示就是预言、审判这些意思。审判就快要来了，这个是预言来的。这个预言和耶路撒冷被敌人围攻是有关，将会在哈米吉多顿战役之前发生。很多人拒绝圣经的这一段， 撒加利亚的宣告不是说这些是他的想法，他是宣称耶和华如此说，这些预言是从神而来的。如果你拒绝这个预言，这样就表明你不单止是一个自以为是的批评家，凭自己肤浅的知识胆敢说你不信。不单止是这样，你还说先知在说谎。在这里撒加利亚说这些是耶和华的说话。如果撒加利亚不是说得很正确，不是说真话，那他就是说谎，没有中间地带的。而你如果拒绝他的说话，就等于说他在说谎。我认为撒加利亚没有说谎，拒绝他的人才是在说谎。既然这里关注的是犹大和耶路撒冷，那论以色列这个词语呢似乎出人意料。不过我们也不难发现，以色列是指整个民族，不似得十四章十四节只是讲紧北国。在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并没有谈论到以色列和犹大的冲突。铺张诸天，建立地基，造人里面之灵的耶和华，在这里提说大能的造物主。他不单止创造宇宙，亦造了大地和人，让人想起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五节，撒加利亚书的十二章一节这段引言就很适合第十二到第十四这几章，因为其中是展望大君王耶和华来完成一切事。正如十四章十七节所说，地上万族中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，必无雨降在他们的地上。在十二章一节当中有三个很重要的宣告，都是描写神就是宇宙的创造者，亦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。我们就来认识这几个非常伟大亦令人震惊的宣告。第一，神是铺张诸天的那一位。在诗篇十九篇一节，诗人说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在我们头上的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彰显神手所作的功。诸天不断地扩张，有一个基督徒天文学家说，这个宇宙变大了，而且一直在扩张。在我们所身处的宇宙当中，神所做的星球不断移动，彼此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，以极快的速度划过天际。神铺张诸天，实在是伟大。第二，神建立地基。神特别关注我们所住的小小地球。人类似乎很不满意这个宇宙当中只有人类，于是他们会千方百计想着要去其他的星球看看那里到底有什么。其他的星球是不会有人的，神造这个宇宙就是给人类来居住。第三，最令人稀奇的就是神造人里面的灵。人类和地球上其他的受造物是不同的，人的地位比其他受造物要高，但是又和受造的天使不同。这一节经文所描写的就是这位荣耀的创造主。神在天上和在地上很自由地作工，神让这个宇宙充满了能源，让人类可以生存。我认为到了时候，神是会收回这些能源的，因为我们正是向末日迈进。神是全知全能的神，祂是智慧和知识的开端。有一位学者说，这一节经文包含了圣经当中最壮丽的末世远景，不过还是有很多人不相信。撒加利亚书十二章二节记载耶和华说，我必使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，向四围列国的民成为令人分罪的杯，这默示也轮到犹大。这节经文原文里面有两次提到耶路撒冷，中文译出来只是讲了一次。我在上次节目讲过，第十二章提到耶路撒冷达到十次之多， 这个时候的耶路撒冷已经成为活动的中心，当敌基督掌权的时候，这些事一定会发生。耶路撒冷将要成为被攻击和审判的中心。神说，我必使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，向四围列国的民成为令人昏醉的杯。这里的杯呢，亦可以翻译做碗。那等我们确认以下这件事到底什么时候发生呢？我必使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，向四围列国的民成为令人昏醉的杯，这默示也轮到犹大。到底会是什么时候的呢？是末日，是主耶稣所说的大灾难时期来的。因此这节经文就是指向未来要发生的事，但是其中亦都有给我们的信息，让我们学一些的功课。有一位学者说，神要使到耶路撒冷向那些只关心自己的人成为喝醉的杯，或者摇摇晃晃的杯。换句话说，他们会是喝到烂醉。这节经文当中的令人昏醉的杯，和下一节经文的重石头，其实都是象征除灭列国的审判。万国为了攻打耶路撒冷聚集一起，神却宣告说要令他们惨遭失败。这样就表明神的国显然看起来似乎软弱无力，但神却以大能的双手时刻保守着他们，因此再强大的敌人都不能够伤及神的子民。撒加利亚书十二章三节记载耶和华话，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向聚集攻击他的万民当作一块重石头，凡举起的必受重伤。神的意思是，如果你伤害耶路撒冷，你就要受苦了。这样和现在各国的大城市是无关的。神讲到耶路撒冷就是指耶路撒冷。虽然第十二章提到耶路撒冷有十次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依然听不入耳。有些圣经注释家亦都没有将这个信息听入去。耶路撒冷就是耶路撒冷。神将犹大和耶路撒冷放在一起的时候，就是指犹大的耶路撒冷这个地方，这个城。神说，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向聚集攻击他的民当作一块重石头。这样听起来很奇怪，是吗？耶路撒冷是一个被孤立的地方，是一座老城。虽然耶路撒冷有很多的地方被认为是圣地，好像很有意义，但是事实上真的有很多地方呢，比起耶路撒冷更有吸引力的。是，我是喜欢去耶路撒冷，因为那里有很多从圣经里面可以找到的景点。不过那个地方为什么会在末世这么出名，这么有意义的呢？你要怎样解释呢？今日这个城市已经成为了一块重石头。如果我们还未见到预言应验的话，那那个地方呢就没有意义的。这个预言是属于神未来的计划。不过神就给你知道，当神说耶路撒冷是一块重石头的时候，神绝对没有夸大其词。我相信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是不能够和将来的事去相比的。总之耶路撒冷就是一块重石头。
中环圣经教导，陶造生命内外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撒加利亚书十二章二到三节，这两节经文是讲出列国来围困耶路撒冷，本来是想着从中得到好处，不过相反的，他们却因为耶路撒冷而受伤害。这两节经文是平衡句， 显示出他们是连在一起的。耶路撒冷令人昏醉的杯，和耶路撒冷是一块重石头，两者互相呼应。而万民呢，就重复出现。至于包围这个概念，亦都是重复出现的。因着某种原因，列国都想获取耶路撒冷，正如十四章二节咁，但是他们就得不偿失。耶路撒冷是令人昏醉的杯，这句当中的杯代表神为人所定的生命体验，可能是讲救恩的杯，福杯满溢。但是如果由人的悖逆、人的不信来看，这里呢一定是讲紧耶和华愤怒的杯。从前耶路撒冷要喝这个杯以致喝尽，但是现在这个杯已经挪开，轮到列国要喝，他们既然喝醉就会无能为力了。耶路撒冷亦是一块重石头，这里的图画呢是、见到一班挑夫，他们要合力抬起一块的岩石。虽然万国的人力是充足，但是他们依然会伤害到自己，因此必须放弃这个尝试。撒加利亚书十二章四节经文记载，耶和华说，到那日我必使一匹马匹惊惶，使骑马的癫狂，我必看顾由大家，使列国的一切马匹瞎眼。神又讲到到那日呢，这句说话在这卷书是一再出现。马代表战争的，当一匹马盲了眼的时候，的确是会令骑马的人癫狂。你可以想象一下那种混乱的场面。神说，当敌人攻打以色列的时候，神要令到他们徒劳无功。神说，我必看顾犹大家，意味着神是要定睛在犹大家上面。换言之，为了不被他们受到仇敌的侵略，神将会定睛守护他们。这一节经文透露了神对犹大家那种无微不至的关心、怜爱和保护。正如诗篇三十二篇八节所讲，我要教导你，指示你当行的路，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。这里呢，那幅图画的画面又改变了，有骑兵在这里攻城，不过他们似乎被瘫痪，无计可施。在前一句的对联当中，列国的灾难似乎是出于他们自己的决定。而来到这一节当中，耶和华呢就主动的去到干预。而这里亦都出现了重复句，我必击打每匹马惊惶，使骑马的癫狂。根据士师记五章二十二节记载，巴拉攻打西西拉的时候呢就是这样。而因为背道遭受到的一系列灾难当中，癫狂和眼瞎又是相连地出现。正如《生命记》二十八章二十八节所记载，耶和华必用癫狂、眼瞎、心惊攻击你。神说，我要睁眼看犹大家。这个是先知第四次提到耶和华的眼。前三次分别是记载在撒加利亚书的三章九节、四章十节和九章八节，目的呢都是讲紧在审判之日拯救选民。神已经为耶路撒冷的缘故来到插手干预了，因此犹大亦都会来投靠他。撒加利亚书十二章五节记载，犹大的族长必心里说，耶路撒冷的居民倚靠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的神，就作我们的能力。犹太人将要承认神就是他们的力量。在耶路撒冷以外的犹大族长亦都必定心里面说，耶路撒冷的居民是从耶和华得着力量的。这个时候以色列的领袖，即是他们的族长，他们必须承认他们的得胜是因为神赋予了给他们超人的能力的。 这一节经文是指出选民的胜利是神迹性质的。到那日，耶路撒冷会成为神百姓在地上的避难所。这一次敌人会从四面八方来到围攻耶路撒冷，因为敌基督在这作工，在这活动。不过神会亲自来干预，他们依然拒绝神。那为什么神是要干预呢？圣经当中自有答案。撒加利亚书十二章六节说，那日我必使犹大的族长如火盆在木柴中，又如火把在禾捆里，他们必左右消灭四围列国的民，耶路撒冷人必迎住本处，就是耶路撒冷。那我要再一次提醒你，讲紧耶路撒冷就是指耶路撒冷，不是讲其他的大城市，是犹大的那个耶路撒冷。火盆和火把就字面意义来讲呢，是指毁灭仇敌的力量，象征着圣徒在属灵征战当中能够击败撒旦所有诡计的强大力量。本处字面意思就是讲耶路撒冷，是象征着神的子女所居住的所有地方。这里呢，采取行动的仍然是耶和华。神说，我必使犹大支派如同火盆在木柴中。犹大置身于敌人当中的这个事实，反而是对大局有利。火怎样在瞬间点燃火种和柴堆，那犹大亦都会怎样令到仇敌遭受毁灭，而耶路撒冷呢，就会在一边来到去观看。撒加利亚书十二章七节经文说，耶和华必先拯救犹大的帐篷，免得大卫家的荣耀和耶路撒冷居民的荣耀胜过犹大。换句话说，耶路撒冷会同过去一样轻视其他的国家。撒加利亚的意思是，如果神先向耶路撒冷和大卫家显现，这样他们就会轻视犹大其他的人。他们就会说，哎，那些人都是乡下佬，神不会先向他们显现的。但是神就说，我必先拯救犹大的帐篷。马太福音十九章三十节记载了主耶稣说，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。我在想，当我们有一天去到了天堂，我们都会很惊讶，为什么在天上的都是那些以前在地上我没有想过会遇到的人呢？而更加令人震惊的就是，原本你以为一定会上天堂的那些人，哎呀，原来不在那里。我们还会看到哪些才是神真正的仆人，忠心完成了神要他们所做的事。他们很多呢，可能不是我们看得上眼的。在这里，神对撒加利亚讲得很清楚，我要先向犹大显现。这样是要令到耶路撒冷和犹大家好好的去思考的。神说，我必先拯救犹大的帐篷。帐篷本来不是永久的坚固居所，它是没有具备任何防卫条件的临时居所来的。出埃及的以色列百姓在进军迦南地的旷野旅途当中呢，正正是生活在这种的帐篷里面，而神却是亲自做他们的盾牌，为他们抵挡外邦人的刀和箭，保护帐篷里面的百姓。根据这些事实，撒加利亚宣告，回到本土的百姓虽然身处毫无防备的光景之中，但是神就必定成为他们的第一保护者，百姓只需要信靠神。耶路撒冷的大卫家和其余的犹太人之间的竞争，因着神应许犹大先得胜而得到了解决了。他们是互相需要，不可以彼此克制。耶和华是保护耶路撒冷的盾牌，亦都要保护他们。神的能力使到软弱者拥有大卫的才干。盼望呢，是仍然以大卫家作为中心， 这个家必定有如神。那对这个这么大胆的声明，撒加利亚书十二章八节呢，将它作出的修饰，说有如耶和华的使者。根据撒母耳记上二十九章二节，撒母耳记下十四章十七节和十九章二十七节的记载，前来向大卫求恩的人曾经讲过大卫如同神的使者。这一句尊敬的说话呢，是带有一些刻意的夸大。不过之后当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呢，却又显得这句说话的分量都未够。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停在这里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，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Show podcast.